业众情迷堕地狱。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六道轮回就是天道、人道、修罗道、畜生道、饿鬼道同埋地狱道。呢六道是按照业嘅轻重同埋情嘅深浅嚟做判断嘅。所谓业重情迷，呢种人死咗之后就会堕地狱。所谓业深情痴，呢种人死咗之后就会做饿鬼。如果是业重情浓，呢种人死咗之后就会转做畜生。业越轻，情越浅，就会往生在三善道。如果业尽情空的时候，就会是圣人了。业中就是时时刻刻都存有邪知邪见，不怕因果，见利忘义，做些伤天害理的事。情迷呢，就是遇到感情而没有智慧，就会着迷了。所谓理智控制不住感情，任它发展，就会铸成大错。这一类的众生就会堕落在地狱里面。这种业太重的人，就是佛菩萨时时以提面命来教化劝说，他都亦不会听的。真理他不听，但是他就信邪理。这一类的众生虽然是做人，亦都是无药可救了。业深情痴的众生，他们的业障虽然是好深，但是他们亦都没有那么重，遇到感情就糊涂了，分别不出是道亦或不是道，是法亦或不是法。境界一来呢，就会随着境界转，转到哪一个地方呢？转到去饿鬼道。到那阵时就悔之晚矣了。业重情浓，就是业障虽然是重，但是都比入饿鬼道那些较为轻一些。情感虽然浓，但是亦都比入饿鬼道那些较为浅一些。这一种人将来就会转为畜生，受各种不同的痛苦，他们的苦是不堪设想的。业就是一种最公平的惩罚，堕落不堕落就是由于感情来去分别。正是知道有情不知道有智，这一种人将来一定会堕落在三恶道里面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，你存什么的心就会去到哪一个道。修道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，明眼见知识，一看就知道将来他们会堕落在哪一个道来受生。凡是看不破放不下，就是业障，障碍你不能够上升，甚至到障碍你出不到这三界。凡是对着境界而生出执着，就是情感，见到境界就生执着，这样就是情感的作用。各位，你们大家都要心智警惕，不要被情感所牵而不能够出来。我们要知道，一失足变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是百年身。希望大家以此共勉。
众生教、人教、心教。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、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。
刚才许教授讲，世界的宗教是有独神教、多神教和全神教，但是他没有讲无神教，他亦没有讲有神教。何谓神呢？聪明正直的就是叫做神。什么是佛呢？佛就是一位觉悟者，哪一个能够大公无私，哪一个就是神，哪一个能够有大智慧，哪一个就是佛。神不是独神，佛亦不是独佛，神佛是最民主的，哪一个人都有资格去做神做佛。好像一个民主国家，人人都可以当选做总统，但是就一定要有才能才会被选为总统，替老百姓去服务。有人就说天主只是真神，这种说法是不合逻辑的。单单是得一个天主，他能够做些什么的事情呢？所以我们要将神教变成民主作风，人人都可以成神；要将佛教变成民主的思想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绝对不要那么独裁，亦不要那么专制。宗教是不应该用强迫的手段来去威胁或者利诱人来去信教，是应该要用感化力来劝导人信教，令到他们出于自然心甘情愿来去信教，这样只是真信。如果是勉强来信，又或者是用感情来信，这样就是假信，是另外有企图的。世界各国的宪法都规定有信仰自由这一条，人民信仰宗教是自由的，政府绝对是不能够干涉。宗教自由是不将人哋绑住来强迫去信教，亦不是将人困在个监狱里面要命令他去信教。你只可以信我的宗教，不可以信其他的宗教。如果是这样，就等于将人哋绑住一样，而没有信仰自由了。各人有各人的信仰的因缘，中间亦有好多因素，其中好多是因为环境所造成，又或者是因为某一种因素所造成的。信仰应该要比较自然，不要用强迫的手段逼住人去信仰某宗教。如果有这种行为，这样就和所传的教义互相违背，不但止不能够令到信徒快乐，反而增加他们的受长，通通都失掉了传教的意义了。我所讲的佛教不是好像印度所讲的佛教，亦不是好像中国所讲的佛教，更不是好像日本、泰国、缅甸等等国家所讲的佛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所讲的佛教是尽虚空遍法界的佛教，化严经的境界就是尽虚空遍法界、圆融无碍的境界。佛陀曾经讲过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即是说人人都有做佛的资格。 不论你信佛抑或唔信佛，将来都系可以成佛嘅。由咁样就可以证明，佛教唔系独裁嘅宗教，而系一个民主嘅宗教。佛教又绝对唔会有咁样嘅思想嘅，只系我一个人只可以成佛嘅，你哋凡夫俗子只是有做我奴隶的资格之力，因为这些不是佛教的思想。佛曾经讲过，没有一个人不可以成佛，不但只人可以成佛，就算是所有的众生都可以成佛。这种思想是几咁民主呢？其他的宗教就望尘莫及了。有人就话：我唔愿意成佛，所以我唔信佛。你唔信佛，唔愿意成佛，咁样系暂时嘅问题啫。将来你自己亦都唔能够做主。点解呢？我而家举出一个例嚟同大家说明一下。譬如今日你想食呢一种食物。到了明天，你的胃口又有改变了，又想吃了另外一种味道的东西。同是一个人，为什么今天你想吃这一种食物，明天你又想吃第二样食物呢？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比喻。我们对于衣食住行这四大件事，尚且有好多的改变，何况是信仰宗教，就更加会有改变的可能了。有人又说，我皈依了三宝，我永远都信佛。我们要知道，出家人亦会还俗的，而家这种人大有人在，并不是说不会改变的。信佛之后又不信佛，去信天主教或者基督教，信佛教尚且能够改换，这样如果是信其他的教，又哪一个能够保证他不会改信佛教呢？这一生是这样，来生又更加没有把握了。你能够保证今生不信天主教，不信基督教，来生能够保证抑或不能够保证呢？我相信你绝对都不能够做主。你如果能够做得主的话，那你就不会死了。就是因为你不做得主的缘故，所以不论怎样有学问，怎样有财富，到时候都会死的。一切就改变了，一切环境又不同了。你今生不信佛，到来生又或者会信佛，来生不信佛，到再来生又或者会信佛。总而言之，你到底都是会信佛的。有人就说，我不相信是有来生的。你如果不相信有来生，这样就无话可说了。你觉得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，没有轮回，没有因果和报应，这样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甚至杀人放火，只是觉得对自己有好处，什么都可以做。这样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觉得没有来生，不会受果报。如果是这样，就能够随心所欲，胡作非为，这样是不得的。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不是不报，只因时候未到。既然我们知道是会有报应，就要行善止恶。果报虽然
大家是有所不同，或者会在今生报，又或者会在来生报，甚至是多生报。总之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种麦得麦，种稻得稻，种乜嘢嘅因就会得到乜嘢嘅果，因果是丝毫不爽的。我所讲的佛教包括一切，所谓尽虚空遍法界，如果哪一个能够走出这个法界之外，哪一个就不用信佛了。哪一个能够走出虚空之外，我就不会将它算做一个佛教徒。如果你不能够走出虚空法界之外，这样你就是佛教徒。这个就是我所讲的佛教的宗旨。当然有些人听了之后就会觉得这种理论不是几顺耳，但是久而久之他就会认为是啱的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同任何的宗教分隔分门别户，我将所有的宗教合拼为一家，所以我将佛教叫做众生教。因为哪一个亦都走不出这个虚空法界之外，哪一个都是众生，所以佛教就是众生所学的教。我又将佛教叫做人教，因为所有的人都有造佛的资格，只要他们专一来去修行，最后都会成佛。我又将佛教改名叫做心教，因为人人都有心，修行就是去妄心前真心，有妄心就是凡夫，有真心就是佛。所谓十法界不离一念心，这一念心就是真心。宗教本来是没有的，因为宗教只是为对治人的病，人的病就是贪嗔痴，宗教就是戒定慧。所谓勤修戒定慧，即灭贪嗔痴。贪嗔痴是一个绝症，戒定慧是一种特效药，就会有药到病除的奇效。宗教越多，人的自私心就越大。这个宗教说我的宗教是最好的，那个宗教又说我的宗教是最真的，又有些宗教说我的宗教是最伟大的，又会有些宗教说我的宗教是最无上的。没一个宗教会说我的宗教是最坏的，大家都用一个最好的名词来自我宣传，外表是好的名词，而内容好不好呢又不得而知了。恐怕这一次就会有问题了。我们要学真正的宗教，不要互相诽谤，亦不要彼此攻击，我们应该要和平相处，劝人向善，改邪归正，这样只是宗教的使命，不要为了要拉信徒而不择手段，这样就是一种卑鄙的行为。我所信的教不是一定好的，但是我愿意信它，因为佛教是开智慧的教。为什么说它不好呢？你看看所有的人并不是都是好人，我将不好的人都包括在佛教里面，所以佛教亦有不好的。佛教就好似是虚空，能够包括所有无量世界。那个世界没有厕所吗？如果没有厕所又怎能成世界呢？所谓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极。好是由坏处形容出来的，坏是由好处比较出来的。好的极处就会坏， 坏到极点就会好。所谓物极必反，彼极泰来，这个是必然的变化。我们又要明白真实的道理，这个真实道理是什么呢？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我们本有的智慧。有智慧的人是不会说糊涂的说话，糊涂人不会说有智慧的说话，有道德的人不会说规德的说话，没道德的人不会说有德行的说话。为什么呢？关键就是在知和愚的分别。所以我们研究宗教是要实事求是，不要意气用事，甚至引起宗教的战争。许教授又说，有种宗教引发战争，这样就不是宗教的错，而是宗教徒的过错。他们不明白宗教的宗旨，反而感情用事引起争论而发生战争。所谓上德不德，下德执德，执着之德不明道德，就是这样的道理了。
一增一减为一节，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世界有成、智、坏、空这四个步骤，人就有生、老、病、死这四个过程，智就有生、智、意、灭这四个阶段，而劫就是代表时间的单位，一增一减就是一劫。增劫的计算是由人寿十岁开始，每一百年增加一岁，身高增加一寸，增到人寿八万四千岁为止。减劫的计算呢，就是由人寿八万四千岁开始，每一百年减去一岁，身高减去一寸，减到人寿十岁为止，这就叫做一劫。一千个劫就是一个小劫，二十个小劫就是一个中劫，四个中劫就是一个大劫。在世界成的时候就有二十个小劫，智的时候亦有二十个小劫，坏的时候亦有二十个小劫，空的时候亦是有二十个小劫。成、智、坏、空这四个终劫一共就有八十个小劫，这样就是一个大劫。大劫的时间是很长，不是我们凡夫的智慧所能够想象得到的。人的寿命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就代表成劫，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就代表智劫，到了六十岁的时候就代表坏劫，到了八十岁的时候就代表空劫了。在二十岁以前是生长知识的时期，在四十岁以前是发展事业的时期，在六十岁以前就是病老的时期，而在八十岁以前就是死亡的时期。对于事物的生智意灭的道理亦是这样，由因缘而生，亦由因缘而灭，中间经过预期和预期，事物成了之后就经过一段事的时期，慢慢变异而 而起化学作用，又慢慢消灭咗。这个是必然的现象，所谓无常就是自然的定律了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真正能够明白的人不是很多，真正能修行的人亦都不是很多，大多数都在这一道糊里糊涂这样来去混光阴，由生那一日起到死那一日止，自己亦都搞不清楚自己在这里做什么，一生就是这样糊糊混混过了。人类都是这样迷迷糊糊，像光阴就混过了。我们要寻找光明的道路，要知道我们由哪一个地方来的，我们又会去哪一个地方。我们要将来路和去的路都要搞清楚，这样才算得是不是一个糊涂人，否则就是一个糊涂人。所谓来是糊涂去是迷，空在人间走一回，莫如不来亦不去，亦无糊涂亦无悲。我们被业力所牵，所谓业不由己，而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还报。因为在往昔所做的业有所不同，所以今生就受不同的果报。所谓业网交织，因为种种因缘和种种境界而造成人的糊涂生命。但是人还是不知道，总是觉得活在这个世上是很有意思，亦都不去想办法去了生脱死。你说这一件是几咁可悲的事呢？
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下昼粤语翻译。八戒佛教总会录音监制。
以前有一位很有钱的人，他一生最欢喜的是珠宝和金银，可以说得话珠宝满仓库，金银堆成山。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大富翁，因为他最欢喜的是金银珠宝，所以他的仔的名字都是用金银珠宝来去改的。他的大仔就叫做钻石，他的第二仔就叫做金子，他的第三仔呢就叫做银子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叫他的最小的仔就叫做叶障。这个大富翁他一生都是爱钱如命，吝惜成性，而且他不肯去布施救济穷人，自己只是识会享受，日日都食得非常之好，日日都大鱼大肉去填饱个肚。但是食来食去，食到老满肠肥，都有一个大肚腩了。于是乎冇几耐他就有了高血压病，又冇几耐，佢中咗风，
即是脑充血，搞到半身不遂，行动都不方便，所以只有瞓在张床上不起得身。不过虽然是这样，他都还是不舍得去用钱来请护士去照顾他，他只是想要自己四个仔轮流来去伺候他，因为他想这样既然又悭钱又得到天伦之乐。但是怎知个大仔同埋第二仔同埋第三仔都反对，只是最细嗰一个仔愿意好细心咁嚟去照顾佢。冇几耐，最细个仔亦都罢工啦，亦都唔理佢啦。呢一位好有钱嘅人就咁样一气之下病逝，就更加痛了。他到到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他又想，我自己去到阴间没人跟我做伴，那未免是太寂寞了。于是他就想叫他的大仔陪他去，这样他就叫他的大仔来到他那张床前面，这样说了，钻石钻石，我就快死了，我觉得一个人好寂寞，你能不能够陪爸爸一起去死呢？这个大仔一听到眉头一皱，就这样说了，爸爸你真是老糊涂了，我怎能够陪你去死呀？说完之后就走都走不及走了。于是他又叫他的第二仔来到他的床前，这样问他，今次爸爸对你好好，好锡你，是不是？是，这样我现在就快死了，你可不可以陪我死呢？这个第二仔一听到，两只眼擘到灯笼咁大，咁话，岂有此理，爸爸你要死就快啲死啦，你唔好喺度发神经啦。呢个第二仔好嬲咁样，怒气冲冲又走咗啦。呢一个富翁于是又叫第三个仔嚟到佢个床面前，咁话啦，银子，我一向对你都唔错，你所要求嘅嘢爸爸都满你的愿，现在爸爸要死了，我好希望你能够陪埋爸爸一起去死，好唔好啊？这个第三仔一听到就大发雷霆，咁喺度大声嗌啦，你呢个老糊涂，我应该将你打死至系，等你唔喺度作怪。讲完之后转身就走，而且还很恶地对他说，你真是应该死了。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有钱佬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，于是他就很悲哀地痛哭流涕，向最小这个仔这么说了，业障，我虽然一向都不是很锡你，但是你亦都是我的细仔，你愿不愿意跟埋我一起去死呢？这个细仔不加考虑地好慷慨就说，我愿意陪埋爸爸一起去死，你去哪一个地方我就跟你去哪里，免得爸爸你一个人太过寂寞了。这个有钱佬一听到个心里面觉得好舒服，于是两只眼眯埋，两只脚一伸，就走咗去阎罗王嗰度报到啦。就系咁样，佢就结束咗佢嘅一生。呢一个公案系嚟警惕我哋世人，唔好贪恋红尘，因为无常转眼就会嚟到。 所谓见见鸡皮学法，看看行步隆中，假要金玉满堂，难免衰弱病老，任你千般快乐，无常终是到来，唯有敬路修行，但念阿弥陀佛。人生在世，千祈唔好等到老来方学道。我哋试睇下，嗰啲孤坟都尽系少年人。我哋唔好留恋世间上嘅五欲，即系财色名食睡嘅快乐。所谓万般带不去，只有业随身。好似呢一个有钱佬，佢临死嘅时候，金银珠宝都带唔去，只有业障肯陪佢去。呢一个就系最好嘅证明。我哋要赶快觉悟，发菩提心，修无上道，咁样只能够了生脱死，咁样先唔会系白离呢一个世界一次，先唔会再糊涂一世。有两句咁嘅说话，希望大家千祈去记住，而且仲将呢两句话作为你哋嘅座右铭。呢两句系咁讲：见字醒字出世间，见字迷字堕沉沦。又有一首偈咁话，而且呢一首偈仲讲嘅道理系非常之正确。今日我不妨讲出嚟俾大家作为参考，等大家仔细咁去研究，就会觉得其中有一番哲理。呢一首偈系咁话：鱼在水里跃，人在世上闹，不知为善得，亏心把业做，金银堆成山，闭眼前刀掠，空手见阎王，愧心把泪掉。出乎意料之外，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今次去到东南亚宏法，见到好多人有奇奇怪怪的病，又见到好多奇奇怪怪的事。以前我没有注意，想不到居然是有假冒的，利用下蛊的手段来去控制护法，真是令我惊奇。这个真是末法时代，所以只会有妖魔鬼怪来去到处作祟。今次在马来西亚遇到好多怪病怪事，讲起来真是令人痛心。冒牌喇嘛想要去控制信徒，用一种蛊毒落在护法人的身上，令到受害的人生一种怪病。假冒喇嘛从中来去控制善男信女，这种行为是坏到极点，将来的果报真是不堪设想。以前我知道在加拿大有个马田喇嘛，他的行为就好不正当，想不到在亚洲竟然还有这么多玩弄邪术的人。不但止在亚洲有这种假冒的佛教徒，恐怕在美洲亦是一样有的。现在在美国有奇奇怪怪的病发生，或者亦是跟他们有关系。世界的人类如果还不觉悟，还是迷迷糊糊觉得密宗有什么妙法可以即身成佛，想走捷径的人以为学习密宗的法 就会好快得到利益，这样是一种错误的观念。今日本来我不愿意讲这些不道德的事，但是我又不能不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恐怕有人以盲引盲，误入歧途，所以要同大家讲一下，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。
古德经验之谈，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粤语班。
正定魔伏朝朝落，妄念不起次次安。我哋点解不满现实呢？点解不满环境呢？就是因为我哋嘅性冇定，所以就会向外自求，到处去寻找。呢一个就是贪心喺度作怪。如果系冇贪心，乜嘢亦都唔会求，乜嘢亦都唔会去找。如果我哋系心平气和，日日都会觉得系快乐。如果事事都唔知足，咁样亦唔满足，点样都唔满足，咁就会妄想纷飞，总系觉得唔够，咁样就会发生种种嘅苦恼啦。正如果系定咗，无论遇到点样嘅魔，都能够降服，嗰阵时就会日日都系快乐。呢种快乐唔系由外边得嚟嘅，而是由自性发生的。如果不打妄念，不论去到哪一个地方，都会是平安而无灾难。所以这两句偈颂是古德经验之谈，身临其境亲自体会出来的真言。
世界佛教的中心，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粤语翻译。
本佛清净是西方佛教最严谨的一个道场，亦是最用功的一个道场，更加是最修行的一个道场。凡是离曼佛清净修行的人，都要有德行。如果是没有德行的人，在曼佛清净亦都遇不下去了。曼佛清净可以说是世界佛教的中心，佛教在亚洲已经是末法的时代，但是在美国就是正法的时代，所以要处处遵照佛制去修行，作为世界佛教徒的一个榜样。在万佛圣城里面的弟子要将佛在世的规律来去恢复起来，所以他们时时达意，日中一食，夜不倒单，而且中持银钱戒。凡是佛所立下的戒律，万佛圣城的比丘和比丘尼都一律遵守不凡，而且中严守戒律，注重威仪，现出家人相，这样只能够令佛教复兴，发扬光大。
前七时考验功夫，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粤语翻译。
前七，打前七。萬法聖城的前七是不休息的，是拼命去用功努力參禅的，這樣是用來去考驗參禅人的功夫究竟到了哪一個程度呢？大家都要練出真功夫來去參禅，才能夠證得真佛的境界。在禅堂裏面參禅的人，千祈不要躲懶偷安，不要貪圖便宜。我們要知道，如果是這樣做，就是自己欺自己的一種行為。所以有這麼說，功修功德，何修何德，不修不得，這個是至理名言。有人認為是佔了便宜，實際上你是吃了大虧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這樣做就好像去到一個寶山，而空手回來一無所得，你說多麼可惜呢？用功的人次次都要吃苦，時時都要內勞，絕對不要去找小便宜。修行如果都要去貪便宜，何況做其他的事呢？我們可想而知，這一類的人只可以說得是說得中之策，修行的敗類。這一種人實在是令人痛心，這一種人是不會有發展的，更加之不會有成就的。凡是參加這個禅七的人，在無量劫以來都是躲懶偷安，所以就沒有成就，直到今日仲是這樣，仲是習氣不改，毛病不除。我們等到哪一個時候才能夠了生脫死呢？恐怕就遙遙無期了。各位，我們要痛下針尖，不要跟著性情去躲懶偷安。在這麼好的道場之中再不努力去修行，那就真是不堪造就了。這樣我亦是無能為力的。希望各位好好去修行了生脫死的法門，就是參禅。參禅要好像龍養豬、貓捉老鼠、雞孵蛋，這樣專一其心，絕無意念，這麼用功。用功的人要時時刻刻拈起我們的金剛寶劍，即是智慧劍，去貫照功夫，去參禅，看看參禅這個念是不是在這裡用功，亦或在這裡打妄想。如果在這裡打妄想，就要即時將這個念頭收回來，那就叫做念起即覺，覺知即無。我們每個人都有妄想，不過是有輕重之分。如果是沒有妄想，這樣真正的智慧就會必定現前。就是因為我們從無量劫以來生生世世所做的業都不同，所以妄想亦不同。業重就會妄想多，業輕就會妄想少，這個是成為正比例的。妄想是由哪一個地方來的呢？是由無量劫所做的業那裡來的，亦是被業風所吹，就起了妄想。妄想就好像一個大海，本來是風平浪靜，但是一旦有風吹起上來，就會興起波浪。波浪是由風那裡來的，所以我們就要將業風去平靜。業風平靜了，妄想就會少了。 我哋点样去平静我哋嘅业风呢？就系唔好做恶业。所谓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咁样一切嘅妄想波浪就唔会生起啦。咁样智慧就会自然现前啦。智慧现前，就能够破除一切无明妄想。喺呢一个时候，一切嘅杂气毛病都会改咗啦。我哋修道系修乜嘢呢？就系、是、要改杂气毛病。我哋嘅杂气毛病唔改，就永远都唔会同道相应。杂气毛病一改咗，只能够与道合一，与真合一，与觉合一。所以修道人要时时刻刻注意去改良杂气毛病。我哋由哪一个地方地去注意呢？首先就由衣食住行来去着手。我们所着的衣服是不应该太讲究，只需要清洁整齐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贪图美食，贪味道，这样就是杂气无除。我们所住的屋不要住豪华大厦，只能够挡风挡雨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贪图住得舒服，睡得舒服，这样就是我们的杂气还没有去除。至于行的问题，古时的人就是按部当居，现在的人就是出入都是用汽车代步。这个是因为交通方便，但是我们不需要说坐名贵的车。假如我们仍然有这种思想，这样就是杂气无除。衣食住行的杂气都能够改变，那只是无心道人。在禅堂参禅的人都是无心道人。无心道人如果是用心，那就错了。我们要学是真正的无心道人。
要供养无心道人。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月圆分。
在四十二章经上面有咁话：供养一百个恶人，不如供养一个善人；供养一千个善人，不如供养一个受五戒的人；供养一万个受五戒的人，不如供养一位出家人；供养十万个出家人，不如供养一位正初果的圣人；供养一百万个初果圣人，不如供养一位正二果圣人；供养千万个二果圣人，不如供养一位正三果圣人；供养一万万个三果圣人，不如供养一位正四果罗汉；供养四果罗汉的功德，就不如供养一位无修无证的智者，即是无心道人了。由这样我们可以知道，供养无心道人的功德是无可限量的。我们在禅堂里面参禅，一定要用功，要完成使命，达到悟的境界，是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。否则我们就会将大好的时光去空过，不但只对不住自己所发的心愿，
亦都辜负师长的期望。这一点希望各位要深深反省一下，要检讨今次禅七所得到的是什么呢？